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台湾法会隆重召开，李洪志师父致贺词，台湾6000多人排字传真相，震撼感人。旧金山老兵节，法轮功队伍感动大理观。纪录片《活斋》在新西兰举办首映式。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台湾法会隆重召开，李洪志师父致贺词。明慧记者沈荣、刘文新台湾采访报道。2016年11月27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隆重举行。开幕时，法会主办方宣读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发来的贺词，让7000多名与会法轮功学员深受鼓舞。在贺词中，李洪志师父祝法会圆满成功，同时叮咛学员，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对修炼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随后18位学员在法会中分享了自己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是身心受益的经历，即坚持不懈向社会各界讲述法轮功真相，身体力行展现大法的美好。来自台北拿到美国名牌大学斯坦福大学电脑科学硕士学位的廖小兰分享自己20年来的修炼历程和背法的经历。她回顾自己是在1997年底看到中国长春法轮功学员学转法轮不是用念的，而是用背的，对他触动很大，也因此下定决心要把转法轮背下来。他将每天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背法，经过半年全身心投入，终于背完第一遍，但之后却又慢慢忘记。这10几年来，他就在背了又忘，忘了又背的情况下渐渐加快速度。廖小兰还分享到，自己得法前有个愿望，哪天若得真经，要把它装入脑子里，从此天涯海角也不害怕。但背法的过程并不轻松，因为这是修炼，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才能冲破这一关。不过他说，只要下定决心，其实转法轮从头到尾背一遍并不难。基隆学员吴世泽是一名警察，谈到自己写文章讲真相的体会。在发言中他谈到，前几年两岸关系密切，警界中许多人也受到中共谎言的蒙骗，其中包括他的局长。那时每当大陆官员到当地参访时，他的局长有时会说一些对法轮功不是很正面的话，甚至要求相关单位搜集法轮功情资。吴世泽悟道，应该给法轮大法正确的位置，于是写文章讲述自己修炼后的身心变化及大法美好，发表于警察局的法轮功社团，在警察局内部引起很大波动。他并以台湾警察修炼法轮功、大陆警察迫害法轮功为对比，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此后开会几乎听不到对法轮功的负面声音。他并谈到，那年洗马会恰逢揭露中共活斋罪行的获奖纪录片到台湾宣传，于是他以建议当时的台湾总统马英九看一看活斋纪录片，对中共有一些了解，再赴马习会为由写文章，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大陆海协会会长来访，他也写文章讲述法轮功学员不畏艰辛反迫害的过程。吴世泽的一位主管告诉他，你写得很对，许多主管都在谈论那篇文章。他悟道，一切机缘师父都已铺垫好，弟子就是把握好任何讲真相的机会。来自越南的阮俊勇是航空公司的机长，修炼法轮功前，他对人世间的名利情仇、战争及种种乱象感到困惑，于是开始寻找人生的意义。3年前，他的母亲在网络上看到法轮功，觉得很好，他也在阅读大法师父的经文中了解到，法轮功超越过去任何的修炼法门，超越世界任何观念与想法，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他一定会坚修下去。他表示，以前因运动及职业训练造成胯关节疼痛的伤害，以及长期飞行造成的身体疲累，通过练功很快恢复体力， 修炼后视力更好，身体更年轻健康。一些机组人员还会唱法轮大法好。阮俊勇想学习中文，盼能更深入理解转法轮博大精深的内涵，以中文向中国人讲真相的心愿。没想到在机缘安排下，竟顺利来到台湾工作。飞行结束后，他支援机场讲真相，大部分的中国游客及外国人都很高兴接下资料。阮俊勇体会到自己不能再以中文不好为借口，没有完成向世人讲真相的使命。来自台北的黄巧芳分享十年来在101大楼景点讲真相的体会。黄巧芳表示，自己会先主动和导游、中国游客亲切问候、交朋友，让导游明白真相，打开他们的误区。几年下来，一些导游、台湾民众、大楼的保安人员变成了活传媒。当亲共团体干扰中国游客不让学员讲真相时，他们会主动为法轮功发声，制止亲共团体的叫嚣和污蔑。有一次，一位女士对他说，你讲话怎么那么善啊，处处为别人着想。黄巧芳表示，自己是法轮功学员，在这里是希望让人明白真相，一起停止这场人权浩劫。没想到这位女士是一名退役将军，最后她留下名片和电话，表示有什么需要帮忙可以打电话给她。101大楼前往返的游客很多，黄巧芳悟道，任何众生都应该去救度，不落下任何有缘人。每位学员在实修中升华的体会，坚持不懈讲真相的精神，让与会的法轮功学员期勉共同精进，全场在祥和庄严的氛围中圆满结束。台湾6000多人排字传真相，震撼感人。明慧记者郑雨嫣台湾台北采访报道。2016年11月26日，一年一度的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前夕，62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排出法轮图形及真善忍三字的图像，随后原班学员旋即转排成队列集体练功，场面壮观殊胜，深深震撼了中外游客以及台湾民众。整幅图形宽度100公尺，深度100公尺，全图上方的法轮图形是法轮大法的标记，法轮正中是一个大的万字符，周围各有四个小的万字符和太极。万字符是佛家的，太极是道家的，展现法轮大法修炼包括了佛道两大家的深奥内涵。环绕法轮图形的16道光芒象征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各地，佛光普照。图形下方真善忍三字是法轮功学员在修炼中的最高指导原则，也是十数年来深知人心的普世价值。1999年之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用排字展现出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殊胜，感动了许多人，台湾法轮功学员有所触动及体会而效法。历年来都负责规划设计图形的吴清祥表示，希望借由排字展图把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美好传递给世人。吴清祥说，相信每个学员都和我一样的感受，能参与这种方式证实大法非常荣耀。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女士表示，自由广场是台北市很著名的地标，在此举办活动意义非凡，也传达出法轮功在世界红传及蓬勃发展盛况的讯息。整个排字场面壮观庄严，而又散发着纯善与祥和，四周民众一定能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慈悲，传递着正面的能量。图案设计人员吴清祥说，每次排字展图随着媒体报道上网，经常看到感动、赞叹和感谢的反馈。许多中国人留言，看到法轮功图形受到很大震撼，有的强烈表示原来被共产党给欺骗了，有的表示要更深入了解法轮功，甚至有因此而走进修炼大法的。有位81岁的退休李书记看到数千台湾法轮功学员排字庆贺513法轮大法日的壮观场面，深受震撼，主动要求退出中共协党。原本疾病多年、行走困难的李书记，三退不到一年，身体康健， 他对学员说，这都要谢谢李大师。真相的展现粉碎了中共造谣抹黑的欺骗，明白真相的世人有了正确的认识与选择。吴清祥说，每次排字都是考验与提升，看到民众因此明白大法美好的真相，就觉得一切的努力和付出都很值得。有缘观看现场的民众受到了震撼更强，感触更深。50多岁的郭女士经常往返于美国洛杉矶和台湾台北两地，她表示在洛杉矶看过几次神韵艺术团的演出，非常好。今天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排字场面，非常震惊。6000多人，只是一小部分法轮功学员而已，没想到台湾有这么多人练法轮功。郭女士表示认同真善忍是普世价值，她几次强调，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好，全世界都知道真善忍好，可是在中国大陆受到打压迫害。她手指排字现场说，中国大陆最需要这个，这种场面最需要给中国人看，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这很重要。28岁的史先生陪同父亲从南京来台自由行，第一次看到排字场面，直呼很壮观，很震撼。史先生表示很羡慕台湾的自由环境，他摊开双手无奈地表示，我们从小就被灌输马列思想，要熟背，一路到大要遵从党，才能顺利升学甚至工作，也处处担心被整肃，头脑都被训练得很僵固，不敢打开眼睛和耳朵接受其他讯息。有了法轮功以后就比较不一样了。史先生手指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展板说，我从自由门看过这个影片，明白自焚的真相，还看到一些其他的真相。史先生表示，他和父亲都很认同真善忍，知道法轮大法好，要是大陆也能像台湾这样自由练功排字，把真善忍普传开来，中国就有救了。史先生说，但是在共产党的体制下，要救中国很难，只有共产党解体，成功挣脱马列，中国才有救，才有真正的自由。说到这儿，史先生略带欣慰和神气的神情说，当然，我和父亲早就三退了。姚先生和太太从香港来台观光，巧遇法轮功学员的排字活动，夫妻俩从整队进场看到完成排字，姚太太叠口赞叹，很壮观，很伟大，这么多人竟然这么安静有秩序，大家很齐心很团结，怎么办到的？姚先生表示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排字，很感人。他说，能够用排字图形把真善忍的福音传达开来，感觉很殊胜，很好。姚先生说，香港也有法轮功，他也知道一些真相，对大法有很好的印象，很认同真善忍。姚先生感叹，两岸三地同属华人世界，法轮功在台湾这么蓬勃发展，香港受到中共影响就辛苦了些，但比起大陆还是好很多。最不可思议的是在大陆受到严峻打压与迫害，他期许都能像台湾这样的环境，让大家自由去感受真善忍，去领略真正的幸福。旧金山老兵节，法轮功队伍感动大理关。明慧记者王英，旧金山报道。2016年11月13日，旧金山举行了第96届老兵节游行，纪念那些为了维护自由而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此次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极大欢迎。游行大理关说，你们不仅仅是 100% 的棒，你们是 1000% 的棒。当天上午11点，游行在旧金山渔人码头出发，经过艾姆巴克戴罗大道走向杰弗逊街。今年的游行有80多个队伍参加，有退伍和现役军人及各式军乐和仪仗队。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身着蓝白相间的传统将士唐装，让观众耳目一新，他们演奏的乐曲更是沁入人心。法轮大法好和星条旗永不落等乐曲在行进中嘹亮有力，难怪游行大理官莱文一再表示，天国乐团是他见过的最棒的乐团。 莱文曾长期担任旧金山老兵事务部专员，他感谢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参加这次游行。他说，你们能参加老兵节游行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欢迎你们。他要感谢乐团的每一位成员。他还提到，由于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了解到天国乐团曾经在社区中面临的阻力。他说，你们在某个游行中可能没有参加，但是你们在这里是受到欢迎的。他表示，当他看到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游行队伍，让他差点落下泪来。他说，你们让我太感动了。他还说，天国乐团演奏的音乐非常美，你们不只是 100% 的棒，你们是 1000% 的棒，你们应该感到骄傲，为作为天国乐团的成员感到骄傲，你们也要为你们推崇中华文化感到骄傲。最后他高兴地与乐团成员合影，并再次感谢天国乐团。他说，希望你们明年再来参加游行。这是法轮功学员第八次参加旧金山老兵节游行。旧金山渔人码头是个繁华热闹的旅游景点，每天都有成百上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观光。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游客来到这里，看到游行队伍的人们更是喜出望外，尤其是当天国乐团经过时，不由得纷纷拍照留念。从中国湖北来旅游的张先生和太太，在看到法轮功天国乐团的游行队伍时，拿出手机不停地拍照。张先生表示，赶上这里有游行，本来只是来看看热闹。他不无惊喜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的队伍。看着天国乐团在行进中，那雄壮的乐曲和祥和面貌，让他也感到开心。他还说，自己在纽约也曾看到过更多的法轮功学员。来自丹麦的旅客皮亚表示，这是非常棒的乐团，很有娱乐性，他非常喜欢。他说，我喜欢法轮功真善忍原则。他表示，这是个很好的原则，人人都会喜欢这个原则。他说，真善忍太好了。从科威特到旧金山旅游的哈什米表示，他很喜欢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和他们的服装，雄壮的乐曲让他真的感到军乐团的气势。他说，非常棒。一位女士说，我希望看到你们能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当他听到有人说这一天不会太久时，他用中文说，好极了，我很高兴。纪录片《活斋》在新西兰举办首映式，明慧记者易清报道。2016年11月23日晚，真相纪录片《活斋》又名《大卫战红魔》在奥克兰的瑞艾头电影院举行了新西兰首映式。活斋荣获2015年度皮博迪奖、2015年 AIB 国际调查性纪录片大奖。记述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的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斋器官及交易进行的独立调查。此片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并对被强迫参与活斋良心犯器官的中国医生进行访谈，揭露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中共恶魔般强摘器官移植系统。影片结束后，大卫·乔高到场为观众答疑。奥克兰市议员凯西·卡塞伊博士主持了观众问答，现场嘉宾还包括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以及奥克兰大学医学及健康科学学院医学系高级讲师菲拉帕·迈尔帕斯博士。曾获得2015年巴特兰教学创新奖的菲拉帕·迈尔帕斯博士尤其关注临床医学伦理以及涉及临终病患的诸多领域。发言中，他引用了丹丁的诗来形容对器官移植罪恶的淡漠：地狱中烈焰是留给那些在道德危机中沉默的人。他还证实新西兰病人到中国获取器官的事实。有观众提问，这是否属于群体灭绝罪？他明确表示，这就是群体灭绝罪，并表示，让新西兰公众知道真相是当务之急。讨论中，观众也提出很多关键的问题，比如为何新西兰的媒体对此噤声，新西兰人能够对此做些什么等等。有观众提议上脸书发起行动。主持人凯西·卡塞伊则表示，明年将举行新西兰大选，他提议人们向这些候选人发邮件， 了解他们对中国器官移植罪恶作何态度。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强摘器官指控曝光十年来，美国、欧洲议会、澳洲、意大利、加拿大、爱尔兰等多国政府部门、机构相继通过决议案，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其中以色列、西班牙和台湾还通过立法遏阻本国公民到中国做器官移植。两位大卫先生借此呼吁新西兰应该要求当地的议员立法禁止新西兰人出国非法申请或获取器官。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辩论会辩出真相，研讨会传出谎言，作者云帆。近期关于中共江泽民集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海内外有两个不同的会议，一个是英国下议院举行的辩论会，一个是中共武汉举行的研讨会，会议结果截然相反。那么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呢？我们对比一下就明白了。一，英国下议院辩论中共活摘器官辩出的真相。10月11日9点30分，在英国国会威斯敏斯特大厅，英国下议院就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问题的辩论拉开序幕。按照惯例，这场公开辩论在英国广播电视频道 BBC 面向全国观众现场直播。来自北爱尔兰的吉姆·香农议员首先就中共的活摘器官做介绍。香农议员的介绍客观而详实，将十年来国际社会为此做出的努力和调查的结果讲述得很完整。他不但介绍了其他国家正义人士对此做出的客观调查，还讲到今年6月28日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名为《最黑暗时刻》的对华人权报告。报告敦促调查关于活摘器官几大关键问题：器官移植的数量之大、等候器官的时间之短、器官的来源是法轮功等信仰群体、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后将其杀害等。香农议员讲到，很多西方人发现在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匹配的器官后，纷纷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那么面向外国人的中国器官移植旅游产业是否将全世界卷入了按需杀人的罪恶当中？来自格拉斯哥北部的帕特里克·格雷迪议员表示，自己收到了其他选区很多选民对此问题所表示的担忧，英国政府应该更多地介入这个问题。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费奥纳·布鲁斯议员指出，有太多的调查和指证强烈指向中共活摘器官这一罪行的存在。苏格兰国家党的马丁·戴伊议员认为，今天辩论中发言者传递的信息的质量是一流的，他呼吁英国政府加强外交努力，结束在中国发生的这种罪恶。英国应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调查阻止强摘器官的努力作出陈述，并利用其在欧盟的立场推动欧洲采取高级别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英国的欧洲和美洲部长埃伦·邓肯爵士表示，10月27日和28日在伦敦举行的与中国的年度人权对话中，我们将提出我们对人权的关注，包括法轮功学员的待遇，以及中国器官移植系统缺乏透明度，所以这个辩论是及时的。我会确保下一次对话会提出议员们在此次辩论中的关注。中国人有句话说，灯不波不亮，理不辩不明。凡是别人有疑问的问题，别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经过理性的辩论，真相就会越来越明确，并且越来越被更多的人知道。需要说明的是，英国人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早在2007年10月就举行过辩论。可以说，英国人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恶相当了解。还需要说明的是，英国人进行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辩论，发起辩论者和参与辩论的人都不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只是对这样的罪恶不能容忍。出于人类相通的人性及道义， 他们展开辩论，并现场把这一辩论向全国直播。其实说是辩论，当相关的议员把自己所掌握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资料公布出来后，人们已无太多的疑问了，因为那资料太详实，证据太确凿了。上述议员们的态度就是辩论最终得出的结论。关于阻止在中国发生的强摘器官的辩论发言的整个过程，被载入威斯敏斯特大厅的辩论记录。英国下议院举行的这场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辩论，从辩论形式以及整个过程和最后的结果，都被英国人所接受。其实这样的辩论传播出来后，看到的人谁不接受这样的结果呢？二，中国武汉召开的所谓研讨会传出谎言。10月15日到16日，中国在武汉大学召开了国际邪教研究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这场会议表面涉及很多领域，研究的是什么邪教问题，中共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一形式对国际社会谴责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抵赖。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要研究邪教，首先就应该研究中共对民众的谎言洗脑和暴力迫害。这些所谓的学者用中共惯用的老一套，没有任何论据的抵赖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暴行，散布谎言说法轮功指控中共活摘器官和所谓的国际反华势力有关。其实一直迫害中国百姓的中共才是真正的反华势力。中共有一个惯用的抵赖伎俩，一旦外国的正义人士、组织及政府基于最基本的人道与人性对于中共的罪恶进行指责时，他立马诬陷对方是反华势力。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共眼里的反华势力恰恰是为中国老百姓发生的。中共阻止海外对中国老百姓的关注，就是在掩盖他自己的罪恶，这说明中共自己才是真正的反华势力。我们用事实说明谴责中共的是不是反华势力。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曝光后，以色列通过了一项禁止器官中介的法律，并要求保险公司对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不予支付费用。以色列是以立法的形式对本国人民做出的规定，用来保护中国的人民，这能说以色列是反华势力吗？2012年12月11日，台湾立法院全体无异议通过决议，指责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及死刑犯器官作为买卖移植之用，骇人听闻，天理难容。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立法院全体无异议通过决议，表达的是台湾人对大陆民众生命安危的担心。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2016年7月27日，欧洲议会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48号书面声明，获得413位议员的签名支持。根据规定，该书面声明立即成为欧洲议会通过的决议。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的一致通过，与欧洲议会的400多位议员的签名说明什么？任何一个国家的议员可不像中共的人大代表，只有举手支持中共的份。民主国家的议员是人家自己国家的国民通过选票选出来的，他们代表的是真正的民意，当民意反映出来时，他们就会行动。中共把这些统称为反华势力，是因为他定义的反华根本不是反对中国人民，而是反对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暴行，其实质就是用强音来掩盖自己灭绝人性、违背道义的事实。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这一问题上，中共完全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上了。中共的专家还狡辩说，法轮功学员说他活摘器官没有根据，海外人士没办法拿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受害人证，是因为所有的受害人都已经被中共杀害。可是对海外调查员对各方面分析的证据和录音调查，中共怎么一点也不予以回应，只用一句空洞的没有依据来抵赖，那能抵赖得了吗？我们看一看海外专家指控的相关事实。中共宣称 自己已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每年都有10000多例器官移植的成功手术。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护人员承认，该医院每年移植量达几千例，是该医院公开数量的10倍左右。北大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2010年之前，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06年落成的新大楼有500张床位，可同时进行17台肝肾移植手术，仅该中心一家每年的移植数量就涉嫌达5000到8000例。这3家医院一年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就超过中共自己报道的移植器官的总量了。那其他的医院呢？须知，这样的医院在中国达上千家。中国民众，特别是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多少被秘密的活体摘取了器官，真是一个无底的黑洞。中共自己是无神论者，是否定神的。他举行什么国际邪教研究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这不是笑话吗？他对正统宗教的认识，从本质上讲是完全敌视的。中共不就做出过逼着和尚上战场，限期逼尼姑结婚的事吗？他自己都说宗教是腐蚀人民的鸦片，他在历史上就把传统的正教当成邪教迫害，他有什么资格评判谁是邪教呢？就像法轮功，除中国大陆外，全世界包括台湾、香港、澳门，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说法轮功是邪教，这本身不就说明问题了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曝光10年了。十年来，国际社会对这一罪恶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和全面。多少国家为法轮功对中共发出强烈的谴责，可是十年来，中共却一直躲躲闪闪，不敢回应。这次的研讨会也开得遮遮掩掩，偷偷摸摸，最终以新华网拿出这样一篇诬陷文章来回应国际社会日益强烈的指责，这样的回应只能是欲盖弥彰。外国人能以辩论的形式探讨这一问题的真实性，中共敢允许法轮功学员或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入调查的人士来辩论吗？他敢就这样的辩论进行全国直播吗？他绝对不敢，因为他就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凶手。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